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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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开始进行这个比较，应该还好。我想我们一路上走到现在这样哈。我想来听的人大概都有一些基础了，只是说后头会有一些观念，慢慢的会比较多的一些复杂的观念。那，我在这里提醒有些哈，这是经验哈。我们对有时候在说明法相，假如你自己不是很熟，那你大概就是。那一个法相讲过去，你大概会抓你比较能听得到的、懂的。那其实这中间有些维系处，你可能你忽略了，或是你不知道。就像说有我们那个吃东西很钝的人哈，他煮了很多很好的料理，吃下去啊，他怎么样？好吃，好吃在哪里？他。吃不吃里面其实他已经加了哪些味道，甚至有哪些味道对他来讲他也不在乎，也不在乎。所以当然就看大家学习的状况怎么样啊。那不过有机会，也许再过一阵子你再回头去听一次看看。如果你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基础，或是对某些佛法的观念条件更够的话，也许你会注意到中间有些用词或是有些观点，其实我所强调的其实是有它的用意在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听过你不知道这句话其实也是重点。那这个没办法一下子，这没办法一下子，尤其是我们后头也今天应该待会就会提到了。那有很多佛法的观念，比较世俗地的我们比较容易掌握，可是越走向圣义地的就越抽象。就是走如果从分别相来观察啊，世间经验层次的来观察，我们很容易修。但如果从经验层次里面要抽离出来，成为属于空性的道理，属于诸法共相的道理，这就越来越抽象了。而这个抽象就不一定每个人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也不用急着一下子要全懂嘛。我是觉得你也必须要顺其自然，就是就你现在能吸收的去吸收。好，那假如未来有机会你觉得我们讲的东西还值得你去听一下的话，你回头再去听一次看看。好，回头再听一次也许会有不同的体会。好，那这个最近在跟一些人在谈一些修持上经验的问题啊。有些话我们会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有些话早就听过，但一直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文字上表象的道理我们可以感觉，但属于更深里面的那一份味道，那个修行的味道，不一定能产生的出来。那因此有些东西还是必须要自己除了多方面理解之外，那还是要有一些实际的一些运作功夫。你如果没有实际去做，那你倒不容易去体会我们现在讲的那个道理是什么。那所以佛法的东西啊，不外还是去做。我觉得 这我今天在这种课当中讲了很多次的哈，哎，真的是说食不饱，哎，然后我们也是在整顿自己的身心。怎么整顿自己的身心呢？就是该，因为你也大概越来越清楚，整个修行必须要是福德资粮具足，真的必须要福德资粮具足。所以我们也乐意在一个该修学的阶段里面尽量求学，该付出该积极的时候积极，但就是在好像累积你自己的装备，整顿你的资粮，然后准备奋力一搏，哎，这个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那因为用说的终究跟生死有点还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还是必须要以实际修行的经验去慢慢去跟他揣摩互动，然后自己在这种经验当中累积这种修行的经验。我觉得不要去用幻想的，我突然哪天闭关了就开悟了，那一般来讲大概送到医院的机会比较多，哎，那悟了那只能唯一说法对象就只有医生，大概可能会这样而已啊。那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按部就班，不过还是应该要实际去揣摩，啊，去应用，然后趁着体力还有的时候，把一些修行的经验累积下来，啊，因为这中间还有一条路要去揣摩的，有还有一条路你必须要去不断去调试自己的。那所以那天也是在跟一群法师在谈到，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幻想修很多行啊，那也认为蛮看重自己的，觉得自己也算快料子，然后就很勇猛的修的，然后修修修，你发现不对。那这个不是我的问题，那个这个法门有问题啊，不然那个讲的有问题啊，不然那个地方有问题啊，就在到这里修修修修到位啊，啊，超了两波了，咋回啊？哈，哎，那细心吗？啊，细心吗？跟我讲，他原来不是别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结果没想到，就因为他细心，道理才出来，再也不是用妄想了，用一种很实际的心情在面对。修学佛法，所以没想到这么绕了一圈，可是花姐这个绕一圈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真的不绕一圈你就没细心，你就不死心，你会的绕到最后一直碰到最后花姐什么都不是了，什么才是修行最现实面的时候你才知道。我像我们来讲大概我想应该很多人也会走到这一条路，那我们以前也蛮自以为是的，现在虽然还在教学，不过自己在称称自己的斤两，大概也都知道有限，所以我才讲说应该是从各方面积极治疗，因为我所谓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已经不再那么现，不再那么理想化了，所以觉得自己福报不够，就应该积福，很现实。如果哪里不够，往哪里调。现在变成是这样，然后总是要把自己的一段时间挪出来，面对它。哎，那这个是这种心情准备，因为，我们在谈很多观念，并不是说一下做到。我们现在其实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谈那么多，我们这课已经这是进入第三年了。本来我就讲说，本来我们是主要讲这点，结果是两年讲过才开始，现在才踏上我们年初要讲的。这个要感谢当初你们几位，说要我讲，不过这么一讲到现在才开始要讲。我们其实到现在谈的都还是观念，不是吗？但问题这里面，我希望大家能了解的，这个观念不是佛法知识， 而是至少我懂得去检责我其实还没上路，是好。我最近常讲说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听完这个课以后就准备好了，而是听完这个课我知道我还没准备好，这个最重要。你不会说连自己没准备好都以为准备好，那等到真正烦恼现前啊，无明现前啊，无常现前的时候，你才认为说我没准备好。我们最近有一位法师，这个是在佛教里面弘扬佛法啊，这个功德很大。那当然这个呢，他的应化因缘啊，度化因缘也尽了，在短短我们不大会想到他会往生了，可是一听到你会觉得很压抑，走了就几天，从其实应该本来就有点病了哈，不过真正病现前的时候就只有四天就走了。那我相信这位大德他应该长久在弘法，自己的身心准备应该是有，那这不过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变化了啊，我们祝愿他能依他的愿往生极乐。但我们这个反过头来就是来讲说，这位法师如何，是他自有他的因缘，那我们呢，那不是之前我们上课有一个居士也很熟的走了，我不知道现在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现在走的都跟自己曾经有交情过的，以前走的跟你不认识的，现在走的都是很熟的哦，而且是越来越熟哦，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哦。所以我就讲说，如果关系越来越密的熟，突然这个走那个走的话，表示你已经排班了哦，这是很现实。我发觉就是说，这种现实的心情要不起来哦，道力很难生啊。所以你看最近关短短的时间里面，你都会有一种说他走了，怎么可能，是怎么一回事，你经常会回答的这句话，因为他实在是跟你很靠近的人，或是一个你很熟悉的人物就在你周边的人，他走了。所以每件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有很大的启发，也是一个冲击啊。我们可能幻想啊、哦，哎，比如说我们有很大的理想，我们要做哪些的事情，可是不是你能算的，不是你能算的。你想好了，结果你也做好，结果跟你正要准备利用它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所以我才讲说，今天早上起来，如果你觉得你身体还健康的话，赶快休。一天赚一天，你莫当美女，明天再。啊，我们之前例如你也提到，是来世快还是明天快？你要保证今天到晚上十二点你不会死，才叫做明天快。如果今天晚上之前你死了，就来世快，不一定。啊，我想这些道理都是我们在这里已经谈过的。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一下子我能谈的也很有限，那或是有时候谈得很杂，不过当初有一个动机就是怎么样，也许我们短暂时间不一定能吸收那么多，但我总是有一种想法，就是假如以后你还有个机会，你想要回头去看看这个道理，那至少曾经提过，至少曾经提过，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我们这个，因为我讲过嘛，这个日常法师在谈这个《回到实地广论》的时候，就谈到上师道完了，就乃是那个四摄法这边完了。那后来这边就没提，那所以这后面这个谈的人也有，但我发觉不多。那我们尝试着看能不能在这一年多之内把它完成啊，那也许可以 让之前有读广论的人后头这一部分也许可以参考。好，我们开始，我们看831页。凡菩萨今须学止观，所谓别学后二度者，指故属定度，观故属慧度，然不能为凡此皆定度，凡观皆慧度，以止观有内外道共者故。此处别学者，指大圣止观乃发菩提心后学六度时所学。注意，这有时候我们大概会忽略这句话。大圣的止观这里面转来转去，有时候你会怪大圣止观是一切四出世间法，好，乃至我们后头会讲，我们832页，我们这样带着看，我再回头跟大家抉择，大家看能不能大家能听出这个味道啊？解深密经啊，那个黑体字正文第一个，解深密经，大小圣四出世间一切功德，皆是止观之果。好，好，等于是由止观，这里的止观定在哪里？是大圣止观。是由大圣止观所衍生的一切一切功德，都是由大圣止观。那当然后头他会抉择一点，就大圣止观从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其实所有的功德都在大圣止观。因为大圣叫注意，这里面还讲到大圣叫大圣，世间法不一定是不知大圣法，大圣法涵盖世间法，这个逻辑先考虑清楚。世间法不是大圣法，可是大圣法含摄世间法。你说这怎么讲？世间法以世间心怎么成大？可是大圣之为大，是体大相大用大，是含摄一切法，以含摄一切法入于法性处，以法性相应，才名为大。所以一切处都是大圣所摄，那是因为你有大圣心、大圣见。否则的话，就算一切法本以一切法以诸法实相相应，但与你无关。因为就像我们也是有佛性，可是你不能称为你是佛啊。那你们不能是因为有佛性，我就称我自己叫大行如来？嘿，那就不用修了，大家就是如来啊，诸佛海会，你看。没那么容易吧？是你有佛性，你看大圣之所以到最后能成就佛，不过是会体证到你原来的严峻的佛性，是不是？但严峻佛性的众生不能当下称为佛，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道理要很清楚。大圣止观，我们谈的现在是大圣止观。那唯有你这个定义很清楚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现在谈的止观是他大圣止观，可以含一切止观，但不是一切止观能称为一切的止，一切的定慧止观都能讲叫做大圣止观。这必须要定位很清楚。好，这里面从尤其是有强调的，凡八菩提心后学六度所学，这时候所学的是什么？因为大圣止观，我们现在谈的是大圣不共观，那差在哪里？为什么要有六度？为什么要菩提心？因为如果没有六度，没有菩提心，你所学的可以共世间法，可以共三圣法，看看声闻法。好，因此这里面是不是就我们借这个因缘，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修阿那波那瓦，但你可以走向的是声闻果。我修阿那波那瓦，因为我就不大圣止观摄一切法嘛。但我修阿那波那瓦可以向菩萨，差在哪里？发心见慈悲啊，我向你菩提啊。最近，刚好本来有一个论坛啊，要参加要写，我本来想不用写的，结果到最后说答应参加，说要写， 我写好了鱼肉汤说严谨，结果也这样被逼出来一遍。那也好，不过那个题目我就是讲解，因为那个定题就解脱道跟菩萨道。这时候我一直在强调，其实这个观念我们现在在谈，你如果觉得很新鲜的话，大概你之前听的大概听得忘了，因为我大概都谈过，都谈过。为什么？我们因为解脱道、菩萨道跟解脱道了，那个题目叫菩萨道跟解脱道。请问，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一般讲解脱道是声闻嘛，对，也就是我们讲的说中士道跟上士道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如果这样讲，你大概就知道了。其实如果我们之前观念很清楚，这篇论文应该我很简单，我接受人家说，哎，你写一篇论文，我说好啊，那我就随便点一个你写，写完了挂我的名。因为我讲过，对，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就是说啊，我们会认为，因为现在菩萨道有点堕落，那菩萨道为什么堕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属于共中士道的修学这一段忽略。可是共中士道的修学，它是共，它是共，所以它跟解脱道是不是相通？相通，但不是正中士道，也不是正解脱道，因为它依然是什么？菩萨道。只是菩萨道这中间有一段是跟什么？跟解脱道相通的，但它有一个不通处在哪里？它的菩提心，它的悲心，甚至我们要讲讲它的法空智慧不一样。你唯有在这一点上很抓得很准，否则的话就会产生我即便是修禅定呢，会不会走到其他的地方去？会。所以如果你现在还住这样的见要很稳，因为这样的见稳定的不，我老实讲很多人不稳 不定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菩萨道的不究竟的时候，我们让他修解脱道，他不知道解脱道跟菩萨道中间还是有通跟别啊，通是在于共跟不共，正中士跟不共中士，共中士。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然后说啊，我修菩萨道，我转修解脱道，没有啊，你没有转修的，你在修共处，你没有转出去哦。你一条路，你今天哪天突然转观来，因为你的贪欲心重，你修不净观。你知道那不净观是声闻禅法，没有菩萨禅法，它是菩萨禅法。那你为什么修不净观？因为我有现前烦恼，所以我必须要修不净观来对治，但我还是向菩提的，我是为了成佛的。我现在修安那波那法，我修慈悲观，你不要把它当作声闻禅法。所以在般若经，他认为这叫摩诃眼。37道品经典，我有特别把它引出来。37道品是摩诃眼。那问题就是说，这里面有提到的发菩提心，学六度时所学，这个时候才能强调叫做大圣子观，是不是？所以这个定位要很清楚。那如果你活着的话，你一插开了以后就会出现问题的，你插开了很难回头的哦，我不骗你哦。我们像我们来讲还是很要戒慎恐惧。怎么讲？我不是之前讲哦，像我们来讲有点是菩萨道的顽固分子，对不对？我有点像，如果相对很多人容易更改立场的人，我有点是菩萨道的顽固分子，但我自己清楚我自己。清楚什么？烦恼到底嘛是要酸，就是说如果真的生死压迫烦恼是什么、啊、我们的根性不稳的，我们真的还不具足菩萨道那种坚定，我们会 不是说退世俗，而是怎么样，可能会有种退生闻，有没有那种更新？因为在菩萨戒里面就有提到，因为菩萨修行人其实很多对涅槃跟断生死，其实他的好药心是比什么，比声闻还强，好无量倍的，无量倍的。所以他有这一份觉性，他也知道如何厌离生死，只是他是那个是吧，对众生的苦啊，他不忍心啊，他悲心走。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悲心稍微淡一点，有没有可能啊，好啊，就去吧，度众生以后再说了，我先求治疗啊。可是问题，这条路一旦岔开，成佛难。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现在很苦，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法哈，就是说我今晚都很假崩沙等得不大家啊，就是连三餐都吃不完，吃不到，所以我现在只要给我100万，我就好满足了啦。可当你有100万在比人家100亿的时候，你要说怎么差那么多啊，就是你说的啊。他说我当初因为我没钱啊，我这不就算没钱，你也不能就花这个愿啊。你刚当初就花愿说100万就好，现在满愿了啊。那你现在才知道还有100亿哦，那我当初不知道，那也只能怪你的业障。这是维摩诘经说的嘛。声闻人看到菩萨的不可思议功德的时候，才知道说，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可是因缘就定了。所以我就举例了那个搭车，我这个环境很污浊啊，这个城市里面空气很不好，我赶快搭车离开。那这有两部车，那有的人呢搭车的搭到这个离开城外他就下车，有的人说我没有，我继续往前搭。那你很快哇，急着赶快简单行囊用，因为那个搭那个短程的哈，简单了。好，那行囊拿着就上了车，没有上了到了离开这个城了之后就下车，结果另外一部车他也经过城外了，然后继续走。那说你们怎么不下车？因为这一般不同，那我要上去不行，你买的票就到这里。一年点，所以现在我们大概不会感觉修菩萨道的殊胜，因为现在苦。可是当你超越这一层的时候，你再去想那圆满的路，我哪时候能上圆满路？我说没有，你买票下车就这样了。所以这一点啊，你看要真正能踏上菩萨道，那个见的见地要很熟啊，否则的话我们真的说的苦一来就断，还有乐一来就止，会不会？会啊。所以那时候我在要跟他们谈话了，想说今天突然有人拿10亿给你，你会不会动心？10亿呢，我们就不能不用到10亿，那我让故意量大一点，因为省得再讨论了啊。一次10亿哦，你会不会动心？不是，你会动心，你连那个色界都还不如，因为色界不需要10亿嘛，对，色界不需要10亿嘛。那无色界10亿干什么？浪费，对，无色界天连色法那个钱干什么？它不需要。你拿10亿，你拿那个细菌那么多的钱给我干什么？因为我们有没有检查过？你们知道那个新闻啊，钱里面的细菌比马桶的还多。我们天天带了好几个马桶。事实是如此的，所以是你对他产生意义，或者对无色界天的人他是厌离的。所以你看看我们的认知差多少，你对苦不认知，你对世间乐不认知清楚，你会知道对苦不清楚的话，你很容易往生闻走，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一提到的这个点啊，我们有些人不容易在这里抉择。其实这重点他已经提出一个条件，我们现在谈的是大圣之观，这个立场要看清楚啊。好，再过来， 凡有受持菩提心门之子道，均属定度；有受持菩提心门而修持之圣观道，均属贵度。如此乃简别外狭，外道跟声闻才能简别出来。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的一个发心啊，一开始菩提心是世俗修持的，他当然还有圣意菩提，但现前当我们在修持的时候，这种菩提心的这种从一开始这种发心观察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可以让你不会中间岔开来，尤其是当然这不是简单几句话，就是对菩提心你的了解越清楚的时候，这为什么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反复在简别的声闻道跟菩萨道的差异，其实要建立菩萨道的好药，你这个好药心一旦没有，你很容易岔开。我可以挑出现前这种现象太多太多，那我们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也就是当某种因缘现前的时候，你可能就退失掉了。那这你要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大的道理，因为你看不到。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当你现前发，我刚最近，在一个地方，因为本来我七月讲课我都是自修了，现在都已经破功了，现在都已经破功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也好，反正我时间就我已经给我定好一个时间了嘛，这时候有我也很庆幸啊，这里面一得一失怎么说呢？所以我最近也刚好用另外一个有用以前讲过普贤行愿品啊，那这次刚好用国语讲了。那我觉得讲的普贤行愿品对我自己又是一个很欢喜的。听者他们有他们的受用，那我讲在我自己欢喜，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法的抉择当中，我们可能在很多地方世间当中看似有所损失，但只要你真心在那一刹那当中发一个菩提心，你所受福报不可衡量，无法衡量。那我们在不断的演绎佛法的时候，我越坚信只要发一个菩提心，福报不可限量，我深信不疑。好，这一点要注意。所以唯有在这种不断法义的思维当中转到于对菩萨道的更坚信的发心，回归到这一点发心上，其实你发现你过去零零散散的功德都会再汇集回来，你知道吗？如果你菩提心那种像以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发出来以后，会有产生什么现象？即便你过去所修的苦都会像菩提心成为菩提道的资粮。你信不信？原来所有倒霉事在菩提寺都变成正面事，为什么？都用觉跟他合，从你世间所体会的无常，无常是世间的这种种种苦事都会成为菩提道里面的觉悟的事。所以到这个莲花节一念起，诸法全部归位，都有它无尽的意思在里面。好，此次所指菩提心为真实菩提心，倘不能升起真实菩提心，亦须升起相似菩提心后而修止观，乃为大圣止观。这一开头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六论，这中间一个很浅白的文字，但也能提供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广论里面的道理更深更广啊。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应该读略论的道理懂了以后也能看广论啊。那如果没有啊，至少我们看广论，因为看看略论，略论里面的这种注解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参考。再过来我们看啊，六科目皆有大意义， 能明六科目之意，则与止观道以得轮廓，不知轮廓而修古德位，只能获得止观假象，还跟样子的。就像以前我在学那个太极拳，108式打完20几分钟，那个也可以拍照用的，但那绝对不能打架，打得死得最快的大概是你，因为那只能负责慢慢打，那绝对不能变化，一变化就乱了。哎，这下一招是什么？哎，那个没什么用，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幻想。所以当然这我们要讲的是六度当中，我们前面讲六度里面是不是有谈到每一度可以向其他度回归？那如果我们对于佛法的缘起道理懂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会汇在一块。你能看到它这个法跟法的相似的关系，是就有这个道理。所以我前面的讲过，就是做正修止观前，其实应该就好像我谈的，就是一个铁锥啊，要突破墙壁的时候啊，好，那铁锥后头是很厚的，可是震破的时候是一点，而那个铁锥如果用针，你能不能刺穿这个墙壁？因为虽然它针是很尖，但后面的支撑力太弱，所以一锤下去针弯了。如果是铁锥呢，它就不一样，因为它后面的背后的条件质量够，所以它在行以止观的时候不会自伤自己。那这一点呢，如果大家越讲就会岔很开，那我们大概不是明年底讲完的。这不过这个为什么，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人，为什么有人到最后会生，有的人比别人都容易生慢，为什么有些人容易掉入那种止观里面的一些假象里面？为什么有人修止观要么在顺境直，要么逆境多？为什么？条件不够，条件不够就容易掉进去，就容易掉。好，这个都是现实的问题。好，好，我们接着再看，我们就看这个下一页哈。因为有些我们提的哈，有些我们就不多看。不过这里面有提到有关于他说，如果求经教说八，我们在831页我们后头两字，他说须以佛教经，以佛说经教中求之，如庄严经论、辩中边论、菩萨地，于定有想，就是说对定菩萨道的定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往这边啊，这个我们都有。大家可以从那边去参考。好，我们看832页的文。学后二度即修止观，以止观即后二度所摄故，解深密经说，大小圣世出世间一切功德，皆是止观之果。问：止观岂非修所成之功德？说一切功德皆是彼之果，云何应理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修很多东西才叫做止观吗？对不对？我们必须要有戒啊，有很多观念啊，很多条件啊，慢慢累积才修止观嘛。不是八正道里面不是正见，然后到最后才正念正定吗？是不是？那怎么现在把它倒过来变成说，对，止观是一切法的因，一切法反而是止观之果。应该是我们累积所有的福德因缘，然后专修止观嘛。应该止观是前面修的基，前面修是基础，止观才是后头要修的。我们不是要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就是定嘛，是不是？以定相应叫修所成慧。那现在怎么还呢？修所成慧是闻思的基础，那这样就怪了。好，这样你们听懂了。那他说不是这样的啊。问曰：真实止观如下所说啊，所说是修所成之功德。嘿， 非大小圣一切功德皆是彼国。就是说如果真实止观，我们讲的是果上止观，果上的止观，果上的止观当然是从闻慧思慧慢慢累积，当修修修到最后才能正修止观嘛，是不是？没错。这时候如下所说是修所成之功德，非大小圣一切功德皆是彼果，不是？没错。如果你这样讲呢，没错，就是说其实你要看你的定位，如果你想的是那个深刻的那个具体的止观大圣止观的功德，应该是什么？它是果，后头的前头的一切加行一切的资粮应该还的是因嘛。现在你怎么一开头怎么解生命经讲到大小圣四诸世间法一切功德皆是止观之果，那这样变成好像把顺序倒过来嘛，把顺序倒过来，他就讲说我们讲的这个真实之观是如此，今将缘善所缘心一啊所缘心一境界以上之三摩地皆收入此品，简则如所有性或尽所有性之善善慧皆摄入观品，故密说三圣一切功德皆是止观之果，亦不相违。所以分两类。好，如果我们讲说真实果果德上的一个止观，那这个是不是止观应该在后头，对吧？哦，我们至少要了解道理啊，修很多东西我们才能修止观嘛。可是我们再放好，我们现在回过它，包括我们现在在听课，是不是在修观？但这个观跟我们后头讲大圣止观的果上的正德的不同啊，这是因地在修的观。那是不是我现在透过我在讲课，大家也自己思维，这是不是观？就是一种分别的意思嘛，观就是有分别意义嘛。那我因为听讲以后，我对观对无常有一个比较深刻理解，这是不是这个对无常的理解是不是观所成？只是这个观跟前后头那个观啊，一个是其实体性味道相通，只是如果你把定当是你的标准定义把定得很高的时候，那没错，所有的三归一是让自止观的因。可是如果把三归一里面所含摄的止的成分跟观来分来一起看的话，没错，其实连一开始修三皈有没有止观？有啊，你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一间，你皈依三宝的时候是向着佛像还是向着外头？当然向着佛像啊，向着佛像有没有一定的目标？你会看左看右，你还是看前面的三宝像？看三宝像啊，有没有止？有没有专注意？有，而这个专注意让你的三皈依能成。而以这个足，所以说在一切法当中，是不是都隐藏着一个什么？对一个法的专注，还有分别、抉择，有没有？有，这个就是说大小圣一切四诸世间法都是止观所摄的功德。所以你要知道，它是定位，一个是从果上真实，另外一个是从止观的气氛，它等流的这种因缘。那是不是在我们从一开始因地开始修行的初步里面，是不是有止观的部分？有。其实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平常是不是就从很多大德啊，在训练弟子，不必然一下就叫他止观？为什么？虚伪来啊，习性太重，假如你现在不破除你对世间的妄想而修止观，你的止观会成为你达到世间妄想的一个手段，不是吗？所以以为了让你有机会修止观，那我不如从现实当中破除你对世间的挂碍执着，我让你去看尸体，不要修止观。我别的不找，每次要去看死人的时候一定约你去。为什么？ 你说那这个跟我修止观有什么关系？我来跟你去修禅定，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方式帮助你修止观成就啊。为什么？因为你对世间爱着，对自身爱着过强，而这个就是你修止观的障碍。而我今天为了要破除你修止观的障碍，我先从无常下手，是不是这样？所以真正我们现在很难遇到这样，但这不就是道理？我今天看你，你信得过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同一门里面，因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也有道理，身上本来就是利合同学。但如果在真实教学当中，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了，你就信得过啊，你信得不过，你信不过的时候你就可以计较了啊。如果你信得过的话，一个是对这边执着，一个是对那边执着，本来在对治法上就不同。一个是什么傲慢强的应该破他，一个是懦弱的不敢承担，你不能一起谈嘛。你要破傲慢的时候，刚好这个法破到那个懦弱的，那不是更爬不起来？那你对那个懦弱的一直鼓励，结果傲慢的在一直增长，就你怎么教？是不是？那是现前在应机说法的时候，本来就很难一致啊。而这个其实就是整个教学里面的一个整体规划，他很清楚要成就这个法里面背后所应该具足的条件是什么，因此我们才会从这边去规划他修学的一个次第，不是吗？好，他说今将缘善所缘，善所缘呢，就缘善所缘，缘善所缘就是选择一个适当的对象的善所缘，心一尽性，这个能心一尽性标准，就是以这个特性，一切三摩地啊定的一个特性，就是心一尽性，专注的意思嘛，以心一尽为性嘛，它的特性在这执理。那如果开始拣择如所有性呢？我讲说什么叫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之前我们也都稍微提过，因为要讲这个名字，有时候一开始要看到不大清楚。但我们稍微想一下，什么叫尽所有性？尽所有性就将一个法所含挂的所有面都该尽，该挂进来。也就是说，我这个道理是对这一切东西是有效的。对我等于是说，我们这个佛法所谈的道理是含摄尽一切法的。五蕴，请问有没有第六蕴？五蕴是不是五蕴的法？你如果讲完，你如果了解五蕴完了以后，这是很重要的观念了。这个其实我们北传为什么都后来要么纯理论，理论转不出实际，就出现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很清楚真的五蕴，这个我当然知道佛说五蕴，那是你是听人家讲的经典说，但你不确定，你必须要是透过你的思维确定五蕴就够了，灰四灰六就是五。那为什么那是四色的？对，因为它四色的刚刚好，而且应众生相，五蕴是一切四诸世间法三色。好，那就要讲那十二柱也一样，十二柱等于五蕴，那十八界也等于五蕴，讲法不同，但你很清楚它是周涵挂一切，周遍涵挂一切法，就尽所有性。我今天所谈的道理必须具有什么普遍性，还有如所有性，什么绝对性，就是这个道理，有普遍性跟绝对性。如所有性是什么？一切法含挂尽的所有东西都有一个共相处，什么苦空无常，如其实相。我们这边人现在有多少人，员工室有多少人，就这些人，有没有人跑掉？没有，含尽了，每个人都会死，都会死。 有没有例外？没有。有没有说这种共相如所有性当中有一个人不如的，有一个人都没有、哦、或者说我们这里都会死，就只有一个不会死，那这个也 不是道理，就所有类都被含括在里面，而且每一个都属于这个性质，性所有性如所有性，那你尝试去观察它的，去检责它的，这个观就会就是分别，要这样。那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教学无非就是要建立这个见，难。我发觉现在的教学如何导向这个观察，这个有困难。我知道啊，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谈，我们也可以教，我们也可以学很多，但我们不会观就差了。好，我们第一节先到此。